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要去哪里寻求智慧呢？让我们打开箴言，带您进入智慧的学校，以窥见从上头来的智慧，好叫我们与神与他人的关系都活出合宜与美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这一回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单元，就是21章的1到19节。在我们进入经文的解析之前，我们一样要稍微提说一下21章的经文摘要。这一章呢，再一次呈现了上帝眷顾的一个传统主题，而且跟赏善罚恶为格言的这个道德基础成对的出现。连君王的心思都被耶和华引导，他能够随意支配君王的心。这章呢，继续表明耶和华审断人的行为和思想。虽然人类自以为行得正，但是唯有耶和华衡量人的心。衡量人心是古代近东地区的一个文学常见的一个隐喻，用秤子来度量人心，以便断定这个人是否行事正义。而骄傲始终是导致毁灭的一个邪恶动机。在21章的好几则的格言里头，箴言的作者都警戒人们革除骄傲这样的恶行。眼高心傲就是邪恶的人所养成的，心骄气傲的嘲弄行为就是出于狂妄骄傲。家庭呢，也是实践智慧的场所。一则带有性别歧视意味的一个常见格言，指出了婚姻可能是一种男女冲突的关系。贤者们训诲人要避免跟爱争吵好埋怨的妻子同住，恶人的家呢会被正直人倾倒，义人能够保住他们家中的财物，愚昧人因为任意挥霍而倾家荡产。其他应当培养的美德包括了会带来成功的勤勉、慷慨、纯洁正直的行为、谨慎的思想、奉行公义，使宇宙、社会和个人的生活井然有序又和谐。智者观察狂傲人受惩罚，又审慎的思考，从当中得着教训，妥善运用语言。这章也论述到邪恶的行为，也就是21章第八节所指的负罪之人的路，比描述美德更加的凸显。这里所描述的恶行包括了说谎、暴力、对邻舍和穷人毫无慈心、在法庭上做伪证、行贿、喜爱宴乐、懒惰。邪恶又愚昧的人呢，最终的结局就是做了义人的赎价，必收灾祸，必住在阴魂的会中。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经文的解析，我们来看一下21章的第一节。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这一句箴言凸显了那些通过上帝所高的裁判官来取悦他的人，会受到上帝至高无上的赐福。这一节经文的第一句描写了王的心既然驯服在上帝的至高主权之下，也是百姓的生命之源。神无可测度的权柄涵盖诸王，就是人类当中最有权柄的人，并且深入其心，就是百体当中最自由的一体。上帝管制全人类中最自由、最有权势的。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6章14到15节、19章12节跟20章2节。我们来看一下这几节经文。16章14到15节，王的震怒如杀人的使者，但智慧人能够止息王怒。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王的恩典好像春云时雨。再来我们看19章12节，王的愤怒好像狮子吼叫，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最后我们看20章2节， 王的威吓如同狮子吼叫，惹动他怒的是自害己命。21章第1节这一节经文里头的第二句，将至高者所赐的福献于那些取悦他的人。人的心既然决定和指导他每一个行为，因此王的心就决定了国家的方向跟福祉。这里可以参考14章的28节，在上帝手中，将心锁定为将自己降服在上帝的能力、看顾或权柄中的人。但平心体则暗示的这并非锁定的，而是指每一个王的心。这里我们可以参考箴言的18章21节，我们来看一下18章21节。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神无可测度的权柄只是王，王的手中操控他子民的生死。这里我们可以参考箴言的16章10到15节，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的16章10到15节。王的嘴中有神语，审判之时他的口必不差错。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属耶和华，囊中一切砝码都为他所定。作恶为王所憎恶，因国位是靠公义坚立。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爱。王的震怒如杀人的使者，但智慧人能止息王怒。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王的恩典好像春云时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确实无可测度的只是王，王的手中就操控着子民的生死。这里的教导呢，运用了拟人法，指出神按照上帝的美好心意来操控王的心。这里的隐喻是水道，或者是作为运河。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5章16节。这里指出呢，这个决定能祝福百姓，而不是在咒诅他们。水对于干旱的近东是很珍贵的。而这个片语呢，除了在耶利米哀歌3章48节和诗篇119篇136节被作者用来夸张的表达眼泪之外，总是用以正面的描写，把丰沛、悦人和赋予生命的水引向干旱之地。河水可以失控泛滥，旱谷则早已流干，只有人工制造的水流才能够提供稳定、有方向、供应充足、滋润而赋予生命的水。但是要控制混乱没有定向的水，得靠娴熟的技巧跟极大的力量。对于所有是指园中一切需要水的东西，并且可以解作所有在他国中需要帮助的人，这里我们可以参考箴言的20章28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王因仁慈和诚实得以保全他的国位，也因仁慈立稳。取悦神的是指神的心或热情所向，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8章2节。而神喜悦与否，基础是在于人的服从，这里可以参考诗篇37篇22、28、34、38节。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把神所赐的福限定在于忠信的人。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37篇这几节经文。37篇22节，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被他咒诅的必被剪除。28节，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不撇弃他的圣名，他们永蒙保佑，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34节，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恶人被剪除的时候你必看见。38节，至于犯法的人必一同灭绝，恶人终必剪除。上帝在情感上对愚昧人和邪恶的事情毫无喜悦可言，这里可以参考的经文不少，包括了箴言书的3章32节、8章7节、11章1节、20节、12章2节、13章19节、15章8、9、26节、16章5节、12节、17章15节、20章10节、23节、24章9节、29章27节。 这里的经文弟兄姐妹们可以自行参考。平行用词上帝手中呢，暗示了都将使他转向，这个主词是上帝，而王的心则是受词。美索不达米亚跟埃及地区的农夫利用建立水坝或者是在河流所经的地方建立障碍物，因此把水引到他们的农田跟花园里头。巴勒斯坦地的农夫则依靠雨水，这里可以参考生命记11章10到12节，但是必定也将水储起来，而且引到最有需要的地方。这里并不是指天然的河道，因为他们的走向是固定的。这里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11章10到12节。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上帝是农人，王的心则是随意调教的河道，而神那水分充足的花园则是敬虔、有道德又有需要的人。在以赛亚书32章2节，每个王都被比作河流在干旱之处，这是指得拯救脱离苛政，在这些政权下有哲人提供了指引。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32章2节，并有一人像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这一句箴言教导读者要取悦上帝，这样才能在他的王眼前蒙恩。这里我们可以参考箴言16章15节、19章12节，也可以另外再参考创世纪20章6节、41章37到45节、以斯拉记1章1节、6章22节、9章9节、诗篇106篇44节、但以理书2章48节、3章30节、6章1到3节跟28节，也可能教导他们通过王向神祈求赐福。这里可以参考尼希米记2章4到5节、提摩太前书2章1到2节，或者是警告王不要自大，因为他是按照神的旨意来行的。这里可以参考以赛亚书44章28节、耶利米书25章9节，以及使徒行传4章27到28节。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尼希米记的2章4到5节。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落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我们再看提摩太前书2章1到2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因此呢，这一节经文的大意是，第一，所罗门说人的脚步在神的手里，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20章24节。我们先来看这一节经文，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不仅如此，连人的心也在神的手里，神能够改变人心，借着强大的不可思议的功运行在人的心里，能叫最死心塌地的心回转，也能叫最踌躇不前的心勇往直前。这好比农夫借着运河或水沟随意将水引入自己的田里，不需改变水的本性，不需强迫。神的旨意也是这样，能够发挥人的自由意志，同时为了自己的目的也能够加以引导。第二点，连君王的心也都在神的手中，不管他们多么有能力有特权，都跟平常人一样，君王的心测不透。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25章3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天之高地之厚，君王之心也测不透。君王的心测不透，对人来说更难掌握。他们有国家机密，有冠冕的特权，但是君王不但在神眼里，也在神的手中。君王是由神而立的，最大的独裁者也在神的管辖之下， 他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这里我们可以参考启示录17章17节、以斯拉记的7章27节。我们来看这两节经文。启示录17章17节，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我们再看以斯拉记7章27节，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使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因此呢，这一节经文如果讲白话一点，就是指上帝随意支配君王的心，正向他转移河流的方向。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欢迎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接下来我们要看21章的第2节，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在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在21章的4节跟21章的10节会继续讨论所谓眼目这个主题。而耶和华衡量人心呢，可以参考箴言的16章2节。这里耶和华衡量人心，而这一节跟21章1节断开，重新的检视回耶和华跟人心的一个主题。这就好像在这个选集的末尾的经节，就是22章的16节，预示了智慧言语的第一句，就是22章的22节。这一节经文呢，21章2节其实是16章2节的另外一种形式。经文再次教导，由于人们对自己所有的动机跟一举一动都会提出理据，只有全知的至高者才能够正确的评估他们。这里可以参考箴言15章11节、17章3节跟24章12节，而评估的纠纷也因此而起。在这里我们先行看一下16章2节。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16章的2节跟21章的2节其实差别只在于，21章2节提到在自己眼中看为正，而16章的2节提到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一个是看为正，一个是看为清洁，所以这两句几乎是一模一样，只是用了不同的形式讲述同一件事。在21章的2节的第一句呢，采用了道路，它是单数的，来代表每一条道路。16章2节的时候是复数的道路，是相对的，并且用一个较常见而且更接近字面意思的形容词正来代表德性，而不是用比较罕见的隐喻清洁。而21章2节的这个第二句呢，是采用心而不是风或动机作为将这一对引言式的双节箴言连起来的三个关联词之一。一节着重神有赐福的至高权力，而二节则着眼于他的道德的全知性。在16章2节评估的冲突是跟行为的策划者和执行者有关，这里可以参考16章的1节跟3节。而在21章这里跟通过王来接受上帝赐福的人相关，对于依照自己的价值观行事的人，神不会将赐生命的活水引到他们那里。有了对自己的不幸之外，还要再加上对上帝的大胆信靠，因为神必然守信赐福正直的人。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3章5节跟16章的3节。因此这第二节的经文大意是，第一，我们很容易片面的看待自己跟自己的行为，很容易看自己的品性过于所该看的，好像自己没什么毛病。人所行的包括一切的行为在自己的眼中都看为正，骄傲的心很巧妙的给恶道戴上了这样的一个面具，使他看起来像是正道一样，实际上并不是如此，为的就是堵住那个良心的口。第二点，我们确信神要按照事实来审判我们， 不管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审判，耶和华都是衡量人心的。神看我们的内心，按着人的内心来审判他们，按着人的原则和用意来审判他们的行为。神所判断的人心跟我们真实的心完全一致。神是用准确无误的天平来衡量人心的。因此这第二节经文讲白话一点，指的就是人以为自己所做的都对，上帝却审查他的动机。接下来我们来看21章的第3节，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这21章3节的这个祭，有好几句的箴言都讲到了祭礼的活动，比如说箴言的3章9节、15章8节跟17章1节。而这一选集的最后一篇作品一开始就强调神喜悦智慧生活胜过外在的宗教义务。人可以表现得极其虔诚，因而好像看自己为正直，但是耶和华衡量他的心，查验他心中有没有公义跟公正。前面呢，有关上帝全然知晓的一句箴言，就是指第二节，为了这第三节关于上帝喜悦人的经文埋下了伏笔。这是基于上帝完全知晓人类。这个过渡式的经文呢，用一个正面比较的方式，定下了神所看重的事的一个衡量标准。这节经文的第一句指出主子，也就是行正直公义，是上帝精心选定的一个特质。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0章4节跟1章3节。而这节经文的第二句是指出描述词，也就是用来做比较的事，来显示主慈比献祭更蒙上帝悦纳。这个比较并没有否定献祭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不论是道德行为还是宗教仪式，比如说悦耳的圣诗、辞藻华丽的祷文都是重要的，而且蒙上帝悦纳。但是上帝爱道德更胜宗教，这里可以参考箴言15章8节跟20章25节。我们来看这两节经文。15章8节，二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再来我们看20章的25节，人冒失说这是圣物，许愿之后才查问，就是自陷网罗。后面的第7节呢，把上帝希望看见的这种德性跟恶人的行为并置，后者呢拒绝为天上君王管制下万民的福祉来着想，把道德跟宗教撕裂，以致招惹了上帝的厌恶。而最后的一个子单元则强调了这个论点，就是在上帝看来，恶人的祭物是可憎恶的，懒人是邪恶的，因为他什么事都不愿意做，更何况是正直公义的事呢？道德比宗教重要，这一点摩西也有教导，他在颁布宗教指令之前先确立了道德律法。这里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24章。这种先知的教导在智者当中并没有失去任何分量，在耶稣的教导里面也没有失去任何分量。新约的圣经呢，也将部分的宗教法律废掉，但是道德规条一条也没有废除。这里我们可以参考马太福音22章37到39节。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22章37到39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道德规条一条也没有删除的这个观点，虽然人普遍不持这种观点，但是从普遍恩典来看，埃及文学也教导了同样的一个价值观。因此对于这第三节的经文呢，它的经文大意是暗示了许多人欺骗自己，以为献了祭就能躲避公义，能把自己从不义当中买赎回来，能使自己所行的都看为正。第二点，过义人的生活，也就是行公义、爱怜悯，远比虚浮昂贵的祭物更蒙神的悦纳。献祭是神圣的举动，若是凭着信心带着悔改的心，神必悦纳，否则神必不悦纳。这里我们可以参考以赛亚书1章11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 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即使是这样，神更喜悦道德义务。请参考撒母耳记上的15章22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这表明献祭并非一成不变，也不应成为永久的义务。这里可以参考弥迦书的6章6到8节。信仰的重点在于履行在神面前的责任，在于行公义，在于轻看世界，在于爱自己的邻舍，这些都能讨神的喜悦，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这里可以参考马可福音的12章33节。因此这第三节经文如果讲白一点，就是指秉公行义比献祭更蒙上帝的悦纳。再来我们看21章的第4节，恶人发达，眼高心傲，这乃是罪。这节经文提到恶人发达，一些希伯来文的抄本是把它翻译作恶人的灯是罪，而其他的版本采用修耕地这个词，可以把它翻作恶人没有耕种的地是罪，而70世译本只是把它读作灯。有学者猜测呢，它跟意思是烙铁的阿拉伯语是同一个根源，所以就把它翻译成恶人的印记是罪。而在英文的 NLT 版本则解释说，这是恶行的意思。恶人的这个短语出现在13章的9节，跟直译为一人的光的短语其实可以进行比较，和24章的20节。在这两处呢，光跟灯都必要熄灭，也就是他们的生命和盼望都会落空。但是6章23节中的光表示指引跟方向，也正是这里的意思。延伸了前半句当中眼目的一个意象，罪在这里指引着恶人，照亮他们的道路。这个罪就是他们高傲的眼跟骄傲的心。即使犯罪的人献未善的祭，鉴察人心的上帝也能够看清这个罪。恶是这里的要字，在9节经文里头包括了21章的4到12节，总共出现了5次。而这节经文里头的眼高，其实也会让人想起21章2节当中那个可能自欺的眼目。第4节的内容呢，现在转向一个不行正直公义的自大狂。第一句呢，将恶人个别的分为他的身心组成的部分，也就是他们的外在的高傲的眼睛和他们的内在的莽撞的心。第二句则将恶人视为一组，将他们比作没有人耕种的田地，并且生出了这种罪。高傲的眼神跟上升的双眼和抬起眼目其实是同样的意思。这种瞧不起别人的行为象征了不敬虔和不道德的高傲的态度。高傲呢，除了在25章3节按字面意思解释之外，总是用来隐喻受谴责的一种骄傲。神跟智慧女子憎恶高傲的眼，这个汉这个字呢，探究了高傲眼睛下的一个事物。高傲的眼是从莽撞的心向外张望的。而宽阔的这个词带具体名词的时候，其实就是指宽度或广度。但是如果跟一些身心相关的词语通用的时候，则贬义的指放纵和傲慢粗鲁。带有肉体这个词的时候，就解作无度的胃口；带有心这个词的时候，就解作失控的思想跟野心计划。这颗心呢，不认可任何的规范跟界限，行事有如自己把自己当作神一样。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耶和华赐您智慧、知识和聪明，我们下回再一起继续考察箴言。
我要专心仰